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11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2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亚太各经济体应该加强互利合作，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
11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10月31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制度型开放工作，部署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有关举措，审议通过《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草案。
11月1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4次会议在北京闭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表示，要加强全会精神学习宣传和研究阐释，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所联系界别群众坚定发展信心，广泛汇聚团结奋进正能量。
11月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丁薛祥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2次会议。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丰富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涵，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0月3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加快推动扩大有效投资政策落地实施。近期，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安排5000亿元，用于补充地方政府综合财力和扩大有效投资。
10月31号，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张艳琴表示，国家能源局高度重视冬季保暖保供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保障工作，正在采取多种举措，保障迎峰度冬期间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10月30号，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推进会暨普查领导小组第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扎实做好文物普查第3阶段工作。
11月1号，三峡工程迎来整体竣工验收5周年。5年来，三峡工程通过科学调度和精益运行，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充分发挥，累计发电超4230亿千瓦时。
11月2号，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开幕。本次研讨会旨在以全球视野审视中国抗战和台湾光复的历史，在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和更深入的学术对话中，重新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与当代价值。
11月1号，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搭乘雪龙号、雪龙二号从上海起航。本次南极考察队领队表示， 中国将首次开展南极内陆冰层深处湖泊科学钻探试验。
10月30号，新疆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全线投入运行，我国最大750千伏超高压环网正式形成，加速新疆能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换，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服务全国电力保供大局做出重要贡献。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10月31号，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主办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授牌仪式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截至目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总数共102项，其中中国拥有25项，数量居世界首位。
11月1号，哈萨克斯坦第三家鲁班工坊揭牌仪式在阿拉木图物流与交通大学隆重举行。中国驻阿拉木图代总理事吕毅表示，鲁班工坊是深化中哈职业教育合作的重要成果，为两国搭建技能培训与人文交流的新平台。
10月31号，美国交通部长警告称，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停摆持续，未来数日全美航班延误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受停摆影响，美国空中交通管制人员严重短缺，造成多地机场航班延误甚至取消。
11月1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韩国庆州闭幕。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只有在和平的前提下，互联才能进一步扩大，创新动力才能最大化，从而实现人人共享的繁荣。
11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美国国防部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无助于解决冲突，更无助于兑现美国现任领导层的竞选承诺。当前和过去几年的局势都已证明，通过军事化和武器输送无法解决问题。
11月2号，英国政府发布消息称，将对罕见病治疗的监管框架进行大幅改革，旨在加快从研发到患者可及的全链条进程。这一举措是英国政府推进生命科学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1月起，一批重要新规开始施行，包括法治宣传教育、免税店政策升级等多方面内容，以及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和家用防灾应急包国家标准等具体问题。本期新法乐坛将带您一起了解这些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自11月1号起施行。法律明确，法治宣传教育是面向全体人民的教育，规定国家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把法治宣传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同时抓住关键少数和未来多数，明确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坚持法治宣传教育从青少年开始抓起。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这对各类主体履行普法责任进行系统性制度安排，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这些规定对于国家机关履行法治宣传教育职责具有重要规范和促进作用。
财政部、商务部等5部门印发关于完善免税店政策支持提振消费的通知，明确从11月1号起完善免税店政策，进一步发挥免税店政策支持提振消费的作用，促进免税商品零售业务健康有序发展。通知提出，积极支持口岸出境免税店和室内免税店销售国产品，鼓励免税店引入更多能够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优质产品，增加国产品在免税店的销售。此外，通知明确，目前市场热销的手机、运动用品等便于携带、消费者需求较高的热销商品，今后都可以进入免税店销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自11月1号起施行。 法律要求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哨点，多途径多渠道开展监测，建立智慧化多点触发机制，提高监测的敏感性和准确性，同时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明确报告内容和时限，加强网络直报，明确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方式，畅通检验检测机构、社会公众等的报告渠道，建立报告免责机制，禁止干预报告。
家用防灾应急包国家标准于1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标准首次将应急包明确划分为基础型和扩充型，为不同家庭提供精准化的防灾解决方案。扩展包首次针对最常见的火灾、洪涝和地震灾害这三种典型场景，设计专用的物品组合。新国标还建议生产企业对家用防灾应急包增加智能化功能，如定位、报警、环境监测等，以提高应急包的实用性。同时建议设置二维码，通过扫码获取应急知识、逃生路线、应急物品使用教程等，提高应急包的使用便捷性。
穿梭国际经纬，擘画外交蓝图，把握最前沿的外交动态，聆听最深度的战略解读。欢迎收听《大国外交》。今天的《大国外交》，我们一起关注共庆中萨建交50周年，同祝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年是中萨建交50周年，萨摩亚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之一。建交半个世纪以来，中萨保持传统友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双方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
1975年11月6号，中国与萨摩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014年，双方确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关系进一步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双边关系迈入新阶段。萨摩亚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广泛支持写下温暖一笔。
密切的高层交往为中萨关系奠定坚实基础，两国领导人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萨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立场，中方坚定支持萨方维护自身主权和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萨方坚持互尊互信，加强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交流。
中国与萨摩亚一致认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应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坚定支持萨方维护自身主权和独立。萨方认为涉港、涉疆、涉藏和人权问题是中国内政，萨方同样认为南海问题应由中国同当事方以和平协商方式友好解决。
言必信，行必果，累累硕果彰显了双方加强互利合作的坚定决心。50年来，中国已为萨摩亚援建了20多个基础设施项目，迄今中国已实施6期援萨农业技术项目，培训农户超10000人次，23批援萨医疗队赴萨提供诊疗服务，汇集7万余名患者，超3000人赴华参训或留学深造。
经贸领域，双方贸易结构持续优化。2024年，双边贸易额达1.12亿美元，中方出口的机电、农产品与萨方特色产品形成互补。萨摩亚加入亚投行，更拓宽了合作融资渠道，农业和渔业成为合作新增长点，为萨摩亚经济注入可持续动力。 中方援助的项目遍布萨摩亚，更彰显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
人文交流方面，从2000年湖南省杂技团首次赴萨演出，到广东省、重庆市等多地艺术团相继到访，中国文化的魅力在萨摩亚深入人心。2018年，萨摩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的成立，让中文成为两国青年沟通的桥梁。医疗领域的光明型义诊活动为当地民众带去健康希望，而2025年4月互免签证协定的生效，更让民间往来迈入说走就走的新阶段。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丰富了中萨关系内涵。太平洋岛国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作为萨摩亚的重要合作伙伴，气候变化已成为两国优先合作领域。中方愿与萨方携手推动巴黎协定实施，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中国与萨摩亚的友谊是大小国家平等相待的典范，是南南合作共赢发展的缩影。站在中萨建交50周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中萨两国将继续深挖经贸、投资、农渔等领域潜力，拓展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为促进中萨两国关系和人民福祉做出贡献。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该给羽绒服多算算成本账。
近期羽绒服迎来销售旺季，有消费者反映，市场上300元以下的价格很难买到真羽绒服，而一些高端品牌羽绒服售价高达3-4千元。中国羽绒工业协会信息部主任朱伟估算，一件羽绒服假设填充绒子含量90%的白鸭绒，填充量150克，羽绒原料成本约63元至83元。加上面辅材料和人工，核心成本在126元至248元之间。再算上其他成本，一件羽绒服的合理售价不太可能低于300元。如果充绒量更多，或者填充鹅绒，价格会更高。
业内人士给羽绒服算了这笔成本账，让消费者有关300元以下难买真羽绒服的担忧不无道理。然而在市场上，尤其是在电商平台上，300元以下的羽绒服并不少见。这些低价羽绒服要么是几年前的库存产品、过时产品，要么其充绒量低于100克，或面辅材料基础款、儿童款。
除此之外，也有可能是填充羽绒的绒子含量不高，或者填充的是价格较低的灰鸭绒等材料。还有一种情况是羽绒服以丝代绒，使用了非羽绒的保暖填充料，且企业或商家在营销过程中打出羽绒棉、科技绒、生态羽绒等旗号，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
遏制羽绒服市场的营销乱象，维护好消费者权益，不能仅靠媒体和业内人士算账。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线上线下羽绒服市场的抽检监督，结合消费者的投诉举报，增加抽检频次，扩大抽检范围。同时要公示抽检监督结果，曝光有问题的羽绒服品牌和生产厂家、在售平台，依法查处违法企业，责令下架或没收相关违法产品。
电商平台也应承担主体监督责任，对羽绒服销售商家的经营资质进行把关，要求商家履行对羽绒服产品的进货查验义务，亮出营业执照、产品合格证、检测报告，向消费者全面准确提供羽绒服产品的相关信息。对不良商家要及时采取断开链接、取消推荐、封限账号功能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
此外，消费者自身也应提高对羽绒服的甄别能力，避免踩坑。 第一，要看羽绒服的价格与标签，对远低于正常成本的超低价产品要保持警惕，仔细查看吊牌和水洗标，认准新国标绒子含量，如 85% 白鸭绒，同时关注充绒量，短款一般在130克以上，长款在180克以上更为靠谱，不建议购买信息不全的羽绒服。
第二，可以通过按压测试羽绒服的回弹性，将羽绒服铺平，用手按压后松开。优质羽绒服应其蓬松度好，通常能在3秒内快速回弹恢复原状，如果回弹很慢，或者留下压痕不易恢复，则可能填充了劣质羽绒或大量飞丝，穿久了会越来越不保暖。
第三，可以轻轻揉搓羽绒服的缝线或面料拼接处，如果揉搓后有很多细小的绒毛从针孔钻出，或者手上沾满粉尘，说明面料防钻溶性差，或者填充物中杂质较多。
第四，可以凑近闻一闻羽绒服的气味，合格的羽绒填充物经过多道工序的清洗、消毒和高温烘干，不应有强烈或刺鼻的异味。如果闻到明显的腥臭味或化学异味，则可能消毒不彻底或材质低劣，不宜购买。
选购渠道方面，消费者如果预算有限，想选低价款，可以优先选择品牌官方旗舰店的换季折扣款、尾货款，品牌品控更有保障，不会轻易卖假货。直播间买工厂职工款时，一定要看是否有质检认证标识，比如第三方检测报告截图、质检合格标签等。
只有给羽绒服算好成本账，才能倒逼企业和商家诚信经营、规范营销，也才能助力消费者明白消费、放心消费，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在寒冷的冬天穿上既保暖又安心的羽绒服，畅享温暖与品质并存的美好生活。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博物院参观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如何发挥好故宫的作用是当下值得重视的问题。故宫是文旅融合的引领者，很多国宝级文物也通过故宫呈现在观众面前，通过一件件文物激发更多人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和价值认同，深植文化自信。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识，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会客厅。百年风雨，百年守护，守护的是文明的一脉相承，也见证着文明交流互鉴的万千气象。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荣华、月圆、静敏、彭青、康卫、舒媛、思琪、芷涵。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 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放上我的孤寂，提醒我，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当你站进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
thank you.